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魏相，字若翁，是济阴定陶人，后来迁居到平陵。年轻时学习《易经》，担任郡里的族使，被举荐为贤良，因对策成绩优秀，被任命为茂陵县令。不久，御史大夫桑弘羊的门客谎称是御史停留在客馆，县城没有按时前来拜见，门客发怒绑了县城。魏相怀疑其中有奸诈，逮捕了门客，审理定罪，将其在街市处死，茂陵因此得到很好的治理。后来魏相升任河南太守，禁止奸邪行为，豪强们都畏惧服从。正直丞相车千秋去世，在此之前，车千秋的儿子担任洛阳武库令，自己看到父亲去世，而魏相治理郡务严厉，担心时间久了会获罪，于是自行辞官离开。魏相派属官去追赶叫他回来，但他最终不肯回来。魏相独自遗憾地说，大将军听说这个武库令辞官，一定会认为我因为丞相去世而不能善待他的儿子，如果当时的权贵责怪我，那就危险了。武库令向西到了长安，大将军霍光果然因此责备魏相说，幼主刚刚即位，认为函谷关是京师的坚固屏障，武库是精兵聚集的地方，所以让丞相的弟弟担任官多尉，让丞相的儿子担任武库令。现在河南太守不深思国家的大计，只是看到丞相不在就斥逐他的儿子，多么浅薄啊。后来有人告发魏相杀害无辜，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。河南府中在京城服役的士卒有两三千人，拦住了大将军，自称愿意再留任一年来赎太守的罪过。河南的老弱百姓一万多人守在函谷关，想要入京上书，守关的官吏将情况上报。大将军因为武库令的事情，就把魏相交给廷尉关进监狱。魏相被关押了很久，过了一个冬天，正赶上大赦被释放。又有诏书让他代理茂陵县令，升任扬州刺史。他考察郡国守乡，很多人被贬退。魏相和丙吉关系很好，当时丙吉担任光禄大夫，给魏相写信说，朝廷已经深知您的政绩，即将重用您，希望您谨慎行事，自重自爱，将才能隐藏于身。魏相心中认同他的话，于是收敛了威严。在任两年后，被征召担任谏大夫，又担任河南太守。几年后，宣帝即位，征召魏相入朝，担任大司农，升任御史大夫。四年后，大将军霍光去世，皇帝思念他的功德，让他的儿子霍宇担任右将军，让他的侄子乐平侯霍山兼任尚书事务。魏相通过平恩侯许伯上奏蜜蜂的奏章，说春秋讥讽世袭的卿大夫，憎恶宋国三代为大夫，以及鲁国继孙氏专权，这些都危及国家。自从后元年间以来，俸禄爵位不由王室授予，政权由宰相把持。如今霍光去世，他的儿子又担任大将军，他的侄子执掌枢机，兄弟女婿们占据权势，掌管兵权。霍光的夫人贤以及女儿们都登记在长信宫，有人夜间诏令出入宫门，骄奢放纵，恐怕逐渐不能控制，应当设法削弱他们的权力，打破他们的阴谋，来巩固万世的基业，保全功臣的后代。另外按照旧例，所有上书的人都要准备两份，其中一份称为副本，主管上书的人先打开副本，如果所说的话不好，就搁置不报。魏相又通过许伯禀告，废除副本制度，以防止蒙蔽。宣帝认为很好，下诏让魏担任给侍中，都听从了他的建议。霍氏杀害许皇后的阴谋才得以被皇帝听说，于是罢免了霍氏的三位侯爵，让他们回到府地，亲属都出京补任官吏。这时韦贤因年老多病免职，魏相于是接替他担任丞相，封为高平侯，食邑800户。等到霍氏怨恨魏相，又忌惮他阴谋假托太后诏令，先召来斩杀丞相，然后废除天子。事情被发觉，霍氏被诛杀。宣帝开始亲自处理政务，励精图治，考察群臣，核实明实，而魏相总领百官，很合皇帝的心意。元康年间，匈奴派兵攻打汉朝在车师屯田的军民，未能攻下。皇帝与后将军赵充国等人商议，想趁匈奴衰弱，出兵攻打其右部地区，使他们不敢再骚扰西域。魏相上书进谏说，我听说拯救霍乱诛杀暴虐，称为义兵，行义者可以称王，敌人加害于己，不得已而应战，称为应兵， 应兵者能够取胜。为了一点小事而争斗，不能忍耐愤怒，成为愤兵，愤兵者会失败。贪图别人的土地财物珍宝，成为贪兵，贪兵者会被击败。依仗国家大，人口多，想要在敌人面前显示威风，成为骄兵，骄兵者会灭亡。这五种情况不仅是人事，也是天道。近来匈奴曾表现出善意，将俘获的汉人总是送回来，没有侵犯边境，虽然争夺车师屯田，但不足为虑。如今听说各位将军想要发兵进入他们的土地，我愚昧不知这算什么兵。现在边境郡县困乏，父子共用羊皮衣，吃野菜野果，常常担心不能自存，难以发兵作战。战争之后必然会有荒年，说的是百姓因为愁苦之气伤害了阴阳的和谐。出兵即使获胜，也还有后顾之忧，恐怕灾害变故会因此发生。如今郡国守乡大多不是通过严格选拔的，风俗尤其浅薄，水旱灾害不时发生。根据今年的统计，子弟杀父兄，妻子杀丈夫的共有222人，我认为这不是小变故。如今身边的大臣不忧虑这些，却想要发兵报复远方小小的怨气，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恐怕季孙的忧虑不在颛臾，而在宫廷之内吧。希望陛下与平昌侯、乐昌后、平恩侯以及有见识的人详细商议才行。皇帝听从了魏相的话而停止出兵。魏相通晓易经，有诗法，喜欢观看汉朝旧历以及有利于时宜的奏章，认为古今制度不同，如今要务在于遵行旧历而已。他多次列举汉朝建立以来国家有利的措施，以及贤臣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等人的言论，奏请施行，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在上，贤能的辅臣在下，那么君主安乐而百姓和睦，我有幸充数在位，不能奉行明法，推广教化，治理四方，来宣扬圣德。百姓大多背弃根本，追逐末业，有的面带饥寒之色，成为陛下的忧虑，我罪该万死。我智慧浅薄，不明白国家大体，知道施政的当务之急，只求始终为百姓着想，却未能找到途径。我私下看到先帝圣德仁恩深厚，为天下操劳，关心黎民百姓，忧虑水旱灾害，为百姓贫穷而打开粮仓，赈济困乏，派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，考察风俗，举荐贤良，平反冤狱，使劫车马络绎不绝，节省各项开支，放宽租赋，开放山泽池沼，禁止喂养马匹、卖酒、囤积物资，这些用来救济急难、接济贫困、安抚百姓、便利民众的措施非常完备。我不能一一陈述，冒死上奏旧历诏书共23件事。我仅按王法，必须立足于农业而致力于积蓄，根据收入制定开支以备灾荒，没有6年的积蓄尚且称为危急。元鼎三年，平原、渤海、泰山、东郡普遍遭受灾害，百姓饿死在路上。2000时的官吏没有预先考虑灾难，才导致这种情况，依靠明诏赈济，百姓才得以重生。今年收成不好，粮价突然暴涨，临近秋收还有缺乏的，到春天恐怕会更严重，无法相互救济。西羌尚未平定，军队在外，战事接连不断，我私下感到寒心，应当及早做准备。希望陛下关心百姓，遵循先帝的圣德来安抚天下。皇帝采纳施行了他的策略。魏相又多次采纳易阴阳，即明堂月令上奏，说我有幸充数在位，不能尽职，不能推广教化，阴阳不调和，灾害未停息，罪责在我等。我听说易经说天地顺时而动，所以日月不过度，四季不失调，圣王顺时而动，所以刑罚清明而百姓服从。天地的变化必然通过阴阳，阴阳的区分以太阳为纲纪，太阳到冬夏至，八风的顺序就确立了，万物的本性就形成了，各有常规，不得相互干扰。东方之神太昊，城镇挂池龟掌管春季；南方之神炎帝，城离挂池衡掌管夏季；西方之神少昊，城对挂池局掌管秋季；北方之神颛顼，城坎挂池泉掌管冬季；中央之神黄帝，城坤挂艮挂池绳掌管大地。这五帝所掌管的各有其实，东方的卦不能用来治理西方，南方的卦不能用来治理北方， 春天用兑卦治理就会发生饥荒，秋天用震卦治理就会开花，冬天用离卦治理就会泄露，夏天用坎卦治理就会下冰雹。圣明的君王谨慎地尊奉上天，慎重地养育人民，所以设立西河之官来顺应四时，按时节授予百姓事务。君主的动静合乎道义，顺从阴阳，那么日月光明，风雨适时，寒暑调和，这三者有了秩序，灾害就不会发生。五谷成熟，丝麻丰收，草木茂盛，鸟兽繁殖，百姓不早夭不生病，衣食有余。如此，君主尊贵，百姓喜悦，上下没有怨恨，政教不违背，礼让可以兴起。如果风雨不按时节，就会伤害农桑，农桑受损，百姓就会饥寒，饥寒临身就会丧失廉耻，寇贼奸邪由此产生。我愚昧地认为，阴阳是王室的根本，众生的生命自古贤圣没有不遵循的。天子的道义必须纯粹取法天地，并观察先圣。高皇帝所著《天子所服》第八说，大业者陈章在长乐宫受诏，说命令群臣商议天子所穿的衣服来安定治理天下。相国陈和、御史大夫陈昌谨慎地与将军陈琳、太子太傅陈通等商议，春夏秋冬天子所穿的衣服应当效法天地的度数，合乎人和。所以从天子王侯有封地的君主下到亿万百姓，能够效法天地，顺应四时来治理国家，自身没有灾祸，长寿永年，这是奉宗妙安天下的大礼。臣请求效法。中业者赵尧负责春季，李顺负责夏季，茂汤负责秋季，贡禹负责冬季，四人各自掌管一个季节。大业者襄章上奏，诏令说可以。孝文皇帝时在二月对天下施加恩惠，赏赐孝悌力田及退役士兵，祭祀死者有些不服时节。御史大夫晁错当时担任太子家令，上奏说明情况。我私下想到陛下恩泽非常深厚，然而灾气没有停息，私下担心诏令有不符合当时时节的，希望陛下挑选通晓经术知道阴阳的四个人，各自主管一个季节，季节到来时明确说明他们的职责，来调和阴阳，天下信神。魏相多次陈述有利时宜的建议，皇帝都采纳使用了。魏相告诫属官到郡国查办事务，以及休假从家回到府中，都要报告各地的奇异见闻，如果有逆贼风雨灾变，郡里不上报，魏相就上奏说明。当时丙吉担任御史大夫，同心辅政，皇帝都很看重他们。魏相为人严厉刚毅，不如丙吉宽和。他在位九年，神爵三年去世，谥号为献侯。儿子魏弘继承爵位，甘露年间因犯罪被削爵为关内侯。丙吉字少卿，是鲁国人，研习法律条令，担任鲁国的御史，累积功劳，逐渐升迁到廷尉右监，因犯法被免官，回去担任州从事。武帝末年，巫蛊事件发生，丙吉以原廷尉监的身份被征召，诏令审理郡抵御的巫蛊案。当时宣帝出生才几个月，因皇曾孙的身份被牵连为太子案而关押，丙吉看到后很怜悯他，又心中知道太子没有事实，更加哀怜曾孙无辜，丙吉挑选谨慎厚道的女囚，让他们保养曾孙，安置在干燥僻静的地方。丙吉审理巫蛊案，连年不能决断。后元二年，武帝生病，往来于长阳宫、武栅宫，忘气的人说长安监狱中有天子气，于是武帝派使者分别条列中多关诏狱中关押的囚犯，不论轻重全部处死。内业者令郭穰夜里来到郡抵狱，丙吉关上门拒绝使者不让进入，说皇曾孙在里面，其他人无辜而死上且不可以，何况是亲曾孙呢。双方相持到天亮不能进去，郭穰回去报告并弹劾丙吉。武帝也醒悟了，说这是天意啊，于是大赦天下。郡抵狱的囚犯唯独依靠丙吉得以活命，恩惠波及四海。曾孙生病几乎不能保全，多次丙吉多次命令保养的乳母加强医药看护照顾，很有恩惠，用私人财物供给衣服食物。后来丙吉担任车骑将军军事令，升任大将军长史，霍光很器重他，入朝担任光禄大夫给侍中。昭帝去世没有继承人，大将军霍光派丙吉迎接昌邑王刘贺。刘贺即位后因行为淫乱被废黜， 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等大臣商议立谁，没有决定。丙吉向霍光进言说，将军侍奉孝武皇帝，接受襁褓中的嘱托，担负天下的寄托，孝昭皇帝早逝，没有后代，天下忧虑恐惧，想尽快听到新君的消息，发丧之日以大义立后，所立的人不合适，又以大义废除他，天下没有不佩服的。如今社稷宗庙众生的性命在于将军的一举一动，我私下在百姓中听闻，观察他们的言论，诸侯宗是在位的，在民间没有听到什么。而依照所养的武帝曾孙明教病已在掖庭外家的，我之前出使郡邸时看到他幼小，到现在已经十八九岁了，通晓经术，有美好的才能，行为安详而气节平和，希望将军详细商议，参考龟卜师曹，是否应当包养显要，先让他入宫侍奉，让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，然后决定大计，天下幸甚。霍光看了他的建议，于是尊立皇曾孙，派宗正刘德与丙吉到掖庭迎接曾孙。宣帝刚即位，赐给丙吉关内侯的爵位。丙吉为人宽厚，从不夸耀自己的善行。自从皇曾孙、汉宣帝即位后，丙吉绝口不提过去的恩情，因此朝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功劳。帝节三年，立皇太子，丙吉担任太子太傅，几个月后升任御史大夫。等到霍氏被诛杀，皇上亲自处理政事，省察尚书事务。这时掖庭的一个宫婢名叫泽的，让他的平民丈夫上书，自称曾经有抚养保护皇上的功劳。奏章下到掖庭令查问，泽的供词中引证使者丙吉知道情况。掖庭令带着则到御史府去见丙吉。丙吉认出他，对泽说，你曾经因为抚养皇曾孙不谨慎而挨过鞭打，你怎么会有功劳？只有魏城的胡祖、淮阳的郭芷卿有恩德罢了。于是分别上奏胡祖等人共同抚养的劳苦情况。皇上下诏寻找胡祖、郭芷卿，他们已经死了，但有子孙，都得到了丰厚的赏赐。皇上下诏免去则的宫婢身份，让他成为平民，赐钱十万。皇上亲自召见询问后，才知道丙吉有救恩，但丙吉始终不说。皇上非常敬重他，下诏给丞相说，我未见的时候，御史大夫丙吉对我有救恩，他的德行非常丰厚。诗经不是说吗，没有恩德不报答。封丙吉为鄱阳侯，食邑1300户。正要封侯时，丙吉生病了，皇上打算让人把印绶记在他身上封爵，趁他还活着。皇上担心丙吉的病好不了，太子太傅夏侯胜说，他不会死的，我听说有应得的人一定会享受福禄并延及子孙，现在丙吉还没得到报答就病重，这不是会死的病。后来病果然好了，丙吉上书坚决推辞，说自己不应该凭空名受赏。皇上回复说，我封你不是空名，而你上书归还后印，这是显示我的不得。现在天下少事，你只管专心精神，减少思虑，靠近医药，保重自己。五年后，丙吉代替魏相担任丞相。丙吉原本出身于御法小吏，后来学习《诗经》《礼记》，都能通晓大义。等到位居丞相，处事宽大，喜欢礼让。下属官吏有贪污受贿、不称职的，就给他们长期休假，终究不加以查办。有宾客对丙吉说，君后做汉朝丞相，奸吏得以满足私欲，却没有惩罚。丙吉说，以三公的府署而有查办官吏的名声，我私下认为这是可耻的。后来有人接替丙吉，于是以此为惯例，公府不查办官吏是从丙吉开始的。对于官署院士，总是掩盖他们的过错，宣扬他们的好处。丙吉的车夫喜欢喝酒，多次放荡失职，曾经跟从丙吉外出，喝醉了呕吐在丞相车上。西曹主力报告想赶走他，丙吉说，因为醉酒的过失就赶走世人，让他以后到哪里容身。西曹赞且忍一忍，这不过是弄脏了丞相的车垫罢了，于是没有赶走他。这个车夫是边郡人，熟悉边塞快马报警的事，有一次外出正好看见义旗拿着红白口袋，边郡发来的紧急文书飞驰而来，车夫于是跟着义旗到公车府打探，知道敌人入侵云中代郡，急忙回府见丙吉报告情况，并说恐怕敌人入侵的边郡二千里掌力中有年老生病不能胜任军事的，应该预先查看。丙吉认为他说的对， 召来东曹竹条查对边郡掌吏的情况。不久，皇上下诏召见丞相、御史，询问敌人入侵的郡县官吏情况，并及详细回答。御史大夫仓促间不能详细知道，因此受到责备。而丙吉被认为忧心边事，尽职尽责，是车夫的功劳。丙吉于是感叹说，世人没有不可容纳的，才能各有所长。假如丞相没有先听到车夫的话，哪里能得到奖免呢？院士因此更加认为丙吉贤能。丙吉又曾外出，遇到清道时百姓群斗，死伤横在路上，丙吉经过时不闻不问，院士独自感到奇怪。丙吉继续前行，遇到有人追赶牛，牛喘气吐舌，丙吉停下，让骑吏问，追赶牛走了几里路了？院士认为丞相前后失问，有人以此讥讽丙吉。丙吉说，百姓斗殴互相杀伤是长安令，金兆尹的职责应当禁止追捕的，年终丞相考核他们的政绩优劣，奏报赏罚罢了，宰相不亲自处理小事，不应当在路上过问。现在正值春天，少阳用事不能太热，恐怕牛走得近，因为暑热而喘，这是节气失调，恐怕有所伤害。三公执掌调和阴阳，职责应当忧虑，所以过问。院士于是心服，认为丙吉懂得大体。五凤三年春天，丙吉病重，皇上亲自到丙吉家看望，问你如果去世，谁可以接替你？丙吉推辞说，群臣的品行才能是明主所了解的，愚臣不能识别。皇上坚持问，丙吉叩头说，西河太守杜延年通晓法度，熟悉国家旧事，以前做过九卿十多年，现在在郡中治理有能名，廷尉于定国执法，享审公正，天下人自认为不会受冤枉。太仆陈万年侍奉后母孝顺，敦厚谨慎，表现在言行上，这三人的才能都在我之上，希望皇上考察。皇上认为丙吉的话都对，答应了。等到丙吉去世，御史大夫黄霸担任丞相，征召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，恰逢他年老，请求退休，因病免官，让廷尉于定国代替担任御史大夫。黄霸去世，于定国担任丞相，太仆陈万年代替于定国担任御史大夫，任职都称职，皇上称赞丙吉之人。丙吉去世，谥号定为侯，儿子丙显继承爵位。甘露年间因犯罪被削爵为关内侯，官至卫尉、太仆。当初丙显年轻时做诸曹，曾跟从祭祀高庙，到牺牲那天才派人出去取斋衣。丞相丙吉非常生气，对他的夫人说，宗庙是最重要的，而丙显不恭敬谨慎，毁掉我爵位的一定是丙显。夫人为他说情，然后才作罢。丙吉的二儿子丙宇做水衡都尉，小儿子丙高做中垒校尉。元帝时，长安市武尊上书说，我年轻时做郡邸小吏，亲眼看见孝宣皇帝以皇曾孙的身份在郡邸狱中。当时治狱使者丙吉看到皇曾孙遭受无辜，丙吉人心感动，流泪悲伤，选择复作胡祖抚养照看皇孙，丙吉常跟从，我每天两次在庭上侍奉。后来遇到条狱的征召，丙吉抵御大难，不必严刑峻法。等到大赦之后，丙吉对守城谁知说，皇孙不应当留在官府，让谁知移送文书给金兆尹，派人送与胡祖一起到金兆尹，金兆尹不接受，又回来了。等到胡祖服役期满应当离开，皇孙思念，丙吉用自己的钱雇胡祖，让他留下与郭辉清一起抚养几个月，才送胡祖离开。后来少内侧夫对丙吉说，吃皇孙的饭没有诏令。当时丙吉得到粮食和肉，每月供给皇孙。丙吉一旦生病，就让我早晚问候皇孙，查看习入干尸，监视胡祖、郭辉清，不让他们昼夜离开皇孙去游乐，多次进献美味食物，所以保全神灵，养育圣体，功德已经无量了。当时难道预先知道天下的福运而希求回报吗？实在是仁爱恩义发自内心，即使借之推割肉来保全君主，也不能相比。孝宣皇帝时，我上书陈述情况，有幸下到丙吉那里，丙吉谦让不敢自夸，删去我的话，专门归功于胡祖、郭辉清。胡祖、郭辉清都因此得到田宅赏钱，丙吉被封为博阳侯，我不能与胡祖、郭辉清相比。我年老贫困，死在旦夕，想始终不说， 恐怕让有功的人不被表彰。丙吉的儿子丙显因细微的文书犯罪被夺爵为官内侯，我愚昧认为应当恢复他的爵位实意，来报答先人的功德。在此之前，丙显担任太仆十多年，与官署大肆谋取奸利，赃款千余万，私立叫豫昌弹劾，罪质不到，奏请逮捕。皇上说已故丞相丙吉有救恩，我不忍断绝，免除丙显的官职，剥夺十亿四百户，后来又让他做城门校尉。丙显去世，儿子丙昌继承爵位关内侯。成帝时修治废弃的宫业，因为丙吉的救恩特别重，洪嘉元年下诏给丞相御史说，听说褒奖功德，延续断绝的世系，是为了尊重宗庙，广开贤圣之路。已故伯阳侯丙吉因救恩有功而受封，现在他的祭祀断绝了，我很怜悯他。善善给予子孙是古今的通义，封丙吉的孙子中郎将关内侯丙昌为伯阳侯，继承丙吉的后代。封国断绝32年又重新延续了，丙昌传位给儿子到孙子王莽时才断绝。再曰，古代制定名称必定依据相类，远的取法各种事物，近的取法自身，所以经典说君主是元首，臣子是股肱，表明他们是一体，互相依赖而成。因此君臣相配是古今常道，自然之事。静观汉朝丞相高祖开基、萧何、曹参为首，孝宣忠心，丙吉未有声望。当时升降有序，百官治理，公卿多称其职，天下兴起礼让。看他们的形势，难道是虚的吗？